I have Corvallis 华人教会弟兄姐妹一起聚会，一起吃饭，所以非常的开心，而且非常的感谢神，就是 Corvallis 教会他们那边竟然有四个神学生正在预备要当传道人，所以非常的赞美感谢主。然后也第一次见到 Salem 他们教会的那个新的牧师，他在那边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神有很多很多恩典在这些不同的华人教会里面。然后昨天潘牧师分享嘛，然后他说他的意向，他的梦想就是希望 Oregon 州里面每一个有华人的地方都有一间华人教会。这是一个很有野心的梦想哦 ，OK， 因为像比如说 Medford 这个地方都还没有华人教会，只是有个华人团契，那么我们也要为很多地方的华人的弟兄姐妹祷告哈。如果说他们比如说城市很小，然后是没有华人教会的话，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语言来学习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纪念哈这些其他地方的弟兄姐妹们。好，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是以弗所书第三章哈，我们继续之前我们讲到的，接续上次那个潘国平牧师来之前的那一次 Donald 分享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哈。好，那么大家有上过那种婚姻辅导课或看过婚姻的书的人呢，可能就会有听过哈，说婚姻呢是分为四个阶段。好，有第一个叫做蜜月期，就是从谈恋爱开始到新婚那段期间，然后呢就是只是看见对方的可爱而已，然后觉得有用不完的耐心的在一起，做什么都很开心，为对方付出多少都愿意。可是呢之后就到了一个磨合期，然后磨合期呢就是在一起一阵子之后，或者是结婚一阵子之后，就会发现对方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好，怎么恋爱的时候那么体贴，结婚的时候就变得那么懒，然后恋爱的时候那么温柔，结婚之后怎么变得那么凶巴巴的。磨合期就是两个人的 angle， OK， 就是棱角开始出现的时候，然后可能就是会开始刺伤对方的时候。那么就进入第三个期，叫做什么呢？叫做恩典，或者是括号死亡。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磨合之后呢就会有两条路，就是如果不能够适应对方，不能够用耶稣的恩典来接纳对方的话，那婚姻就结束了，那就死亡了。但是如果可以用恩典来接纳对方的不足，那就叫做恩典期。然后呢第四个就是深化期，就是如果可以走过磨合期的话，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升华，也可以深化，进入更深的彼此了解跟支持，直到两个人在身心灵都完全的成为一体。那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呢，可能婚姻已经是在恩典期或是深化期了哈，除了 Kira 跟 Sylvia 还在蜜月期那但是呢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呢蜜月期跟磨合期这两个阶段。因为之所以有蜜月期呢，我个人的想法是因为呢没有了解到对方真正的样子， OK， 就是两个人都很会想象，其实每个人都很会想象，就是把自己期待的样子加在投射在对方的身上，那对方是不是真的跟我们想的一模一样呢？那不一定，对方可能也没有刻意的说谎或者是隐瞒，但是就是我们自己会忽略不看一些东西，然后直到热恋的情愫消失了之后，就会突然发现，哎，原来不是这样的。那么讲婚姻的这个阶段呢，只是一个比喻，其实我要讲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神当然没有刻意隐瞒他是什么样子，因为他是什么样子全写在圣经里面了。只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刚信主或者是说信主一阵之后，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圣经，所以就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喜欢的样子。那蜜月期的时候呢，就觉得神什么都好啊，又慈爱啊，又满足我一切的需要啊。但是到了磨合期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不一样了呢？原来他不一定会满足我所有愿望的是吗？为什么我还会遭遇苦难呢？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呢？那么我想神也许会说，我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哦。如果你不能够调试你自己，调整你对我的认识，那么也许我们会没办法走下去，因为迟早你会离开我。那调整的时候呢，就好像婚姻的深化期，如果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神，我们就会进入与他更深的一个关系，更亲密更美好的关系。那当基督徒当久了之后呢，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现 我们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都不断的在晋升，不断的在成长。我们会发现这个认识没有结束的一天。每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已经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哦，原来我之前没有那么认识他。每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已经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甚至我们对世界上的某些情况或某种人已经有了一些既定的 conclusion， OK， 结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是不知道的东西。第三个就是每当我们以为已经很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又会发现其实我们不认识自己。那世界上如果有一群人是最认识神的呢，就应该是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了，是吧？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嘛，神拣选他们，然后透过先知跟他们说话，赐给他们律法。那外邦人都没有哈，外邦人没有先知跟他们说话，也没有律法。然后呢，神带领保护以色列人，那么他们应该是最认识神的了。但是呢，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那对神的认识还是有很多需要长进的地方。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其中一点，好，就是其中一点他们对神的认识不完全的地方。在耶稣升天以后 ，OK， 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耶稣的门徒就开始往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那么以色列人对神的观念这时候就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好，什么挑战呢？就是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呢，耶和华只是以色列人的神，哈，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同样他们也认为耶和华照看关顾他们，帮助他们对付敌人，然后敌人就是所有外邦人，除了愿意归顺他们的人之外。还有呢，就是他们作为神的子民，最重要的就是遵守神透过摩西颁布的律法，这样神就会赐福给他们。 OK， 每一个好的犹太人就会知道这三点。那么大部分的人他们就是有这样的观念，包括耶稣的门徒在内， OK。 但是呢，这个坚定不移的传统观念就在耶稣升天以后开始出现了一点变化。圣灵带领他们经过了一连串的事件，然后让他们知道福音要开始传给外邦人了。那其中一个事件就是所谓的哥尼流事件，哈，有一个罗马的军官，罗马军官就是外邦人，只要一切不是犹太人都是外邦人。有一个罗马的军官叫做哥尼流，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是义人，常常做善事，然后祷告，然后 他常常祷告神，但是他不知道耶稣是谁， OK， 没听过。神就差遣天使去见哥尼流，然后跟他说神听到了他的祷告，要派他去找一个人叫做彼得。然后彼得呢在哪里呢？住在海边， OK， 天使讲得很清楚，彼得在海边，然后住在另外一个人叫做西门的家里在做客。然后同一时间呢，天使也向彼得显现。彼得那个时候在西门家里面正在祷告，祷告到一半肚子饿了，神就让他看见一个异象。 OK， 异象是什么呢？就是天上垂下了一块大布，这块布上面有各种动物跟昆虫，然后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呢，身为一个遵守律法的好犹太人，反射性的回答就是，主啊，万万不可，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我都是不会吃的，我没有吃过我也是不会吃的。这个是根深蒂固的他们一个本能反应嘛，因为他们在律法里面有分食物有洁净的不洁净的，动物有洁净的不洁净， OK， 所以猪不洁净，虾不洁净，海参不洁净，OK， 还有外邦人不洁净，这是犹太人从小到大的一个教导跟习惯。好，动物有分洁净跟不洁净，人也有分洁净跟不洁净，那外邦人就是不洁净，处理过死尸的人也是不洁净的， OK， 他们的律法上面都有。但是呢，彼得却听到从天上来的一个声音告诉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然后彼得想说，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结果呢，这个时候叩叩叩门响了，哥尼流派来的人来了。好，一个意大利，就是罗马人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尼流来找彼得。彼得才知道，哦，原来神指的这个意象是指外邦人，是吗？所以呢，本来犹太人不会跟外邦人来往的，但是因为彼得从神这边听到这个意象，所以他就知道是神带他去，他就去了哥尼流家。然后在那里呢，哥尼流就跟他说神怎么样，天使跟他显现，然后叫他去找彼得。彼得听见这个就，哦， 恍然大悟，我真看出，他就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OK， 然后呢他就跟哥尼流传福音了，就跟他讲耶稣的事情，耶稣是谁。那彼得的观念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改变了啦。然后耶稣还有另外一个门徒叫做腓力，腓力更早开始就跟外邦人传福音了。保罗更是一开始就说神特派他做外邦人的使徒。 OK， 犹太人已经得到了神的恩典，现在他要去跟外邦人 讲福音，他们都是跟随神的带领。所以耶稣的门徒的想法呢，当时对犹太人来说是革命性的，是新的，更是他们有些人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当福音传到外邦人那里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些问题。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教会历史，就是初代教会传福音的历史，有个争议性的问题，就是外邦人是否需要跟犹太人一样受割礼。 OK， 守摩西律法，好，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那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就开会讨论， OK， 这个对他们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彼得跟巴拿巴呢，有一次也是跟一群外邦人一起吃饭，因为他们已经是在传跟外邦人传福音了嘛，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结果突然来了一群犹太人，然后彼得跟巴拿巴马上退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其他犹太人责备他们竟然跟外邦人一起吃饭，这个是不允许的。保罗后来呢就当众责备他们两个，哎，你们明明知道神已经教导我们了，透过圣灵教导我们了，跟外邦人是不会这样子分的啦，他们还怕人的看法。可见的犹太人对于外邦人的情结真的不是一点点而已，就是已经影响到他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影响到他们整个待人处事的方式，影响他们根本的思想。他们以为他们认识神，耶和华就是他们以色列的神，他们的祖宗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这个神就是他们祖宗的神。但是他们不知道神也同样是外邦人的神，外邦人不是敌人，撒旦才是敌人。这世界上只有终极的敌人，对每一个人来说只有撒旦是终极的敌人。作为神的子民，他们的工作其实是把神的祝福带给所有人。那么我们基督徒也许有些时候也是对神的一些认识是需要受到挑战，好像这些犹太人一样。在布道会里面的时候呢，传福音的时候经常就会提到福气，就是对我们华人来讲最容易了解最容易接受的东西，神有福气要赐给你，相信耶稣就得到神的赐福、救恩、永生，这话都是对的，但只对了一半。神的救恩并不只是要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人生，帮助我们度过人生的苦难，赐我们平安喜乐，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些不是全部。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接续 上次 Donald 讲的。那么我们看这一段里面呢，有一个词，我要大家仔细想一想，有一个词是反复出现的，我们一边读一边仔细看看能不能发现这个词是什么。来，一起来读。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并你们曾亲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恩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好，哪一个词不断重复出现？奥秘，很明显对不对？好，这个词其实一共出现了五次，在第三、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跟第九节里面。好，读经的时候要知道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段经文里面如果重复的出现一个字，这个字通常就是有特别的意义在里面。 那么保罗说有个奥秘是他们以前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刚刚有没有仔细读的人有没有看到说这个奥秘是后面讲什么？好，看有没有人可以找到哈。好，有没有看到？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保罗说，神不但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不要以为神光是要赐福给犹太人而已，他要赐福给万族的人。这个奥秘处理的是人心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自私自利。是好处呢，是给我跟我的家人的，资源有限，不认识的人管不着。这不光是犹太人的问题啊，这是所有人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求神拜佛，求什么？求平安，求发财，求家人健康，求升学，求升官，都是为了自己哦。不会有人去求神拜佛是为了保佑同学的孩子联考成绩、高考成绩优秀，也不会有人去求神拜佛是求自己的同事升官，对不对？不可能，都是求自己，这是人的天性，好，都是这样。我们也会为自己祷告，也是一样嘛，基督徒为自己祷告，为家人祷告，为我们朋友弟兄姐妹祷告，对不对？但是呢，好像平常没有什么兴趣去为穆斯林国家受迫害的基督徒祷告，为受歧视的人祷告，为柬埔寨的雏妓祷告，为政府祷告，为这个城市里面的警察、消防队员、医生跟护士祷告。那是因为我们的爱实在不太像耶稣的爱，我们的爱是没有想到这些人的。保罗从神那里得到的奥秘就是，神是很博爱的，神的恩典够给整个世界，给了犹太人还可以给外邦人，给了所有人之后还可以给大自然，还可以给整个宇宙，我们永远不用怕不够。这挑战了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思想，就是神不是来帮助我过一个更好的人生的宗教，他是一位要用我们去完成他旨意的神。再讲一次，反过来哦，真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神不是要来帮助我们过一个更好的人生的宗教，他要用我们去完成他的旨意。神呼召我们做他的儿女，做儿女是很丰富的，这是绝对，做王的儿女哈，王的儿女是很丰富，绝对不会缺乏的。王的儿女就是王子跟公主，但是作为王子跟公主呢，就不是成天在皇宫里面跟宫女玩耍就好了。如果王子的工作是玩耍，那这个国家肯定离灭国不远了，对不对？神的国是存到永远的，所以作为神国的王子跟公主，要学习怎么做一个王或者女王。 OK， 古时候的王子跟公主要接受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各种语言、外交、财政，怎么统管大臣，很多事情要学习。神同样呼召我们做他的王储，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说的，我们将来要跟神一同做王啊。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作为他的外交大臣，跟还不认识他的，就是神国的人跟还没有在神国里的人，他的外交大臣，怎么样去让所有人都得到神的祝福，都明白神的旨意。保罗当时的信息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同样都可以得到神的恩典，今天这个信息也同样给基督徒，我们不但是神恩典的 接受的人，也是神恩典的管道传递的人。神的恩典要透过我们传给更多的人，怎么传呢？怎么传？怎么传呢？子长，用自己行为感染别人。还有呢？冬花，你觉得怎么传呢？ 神的恩典怎么传给别人？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 ，OK。还有呢 ，Jenny 怎么传？传福音是不是 ？OK， 好，非常好，你们都讲得非常好 ，OK。其实传统的答案呢，应该就是传福音哈。但是子常跟东外都讲得非常好，就是把神的恩典跟祝福带给别人。OK，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进教会来听神的恩典，对不对？神的祝福怎么给他们呢？那些不愿意进教会的人，或者说没办法进教会的人。英国有个牧师叫斯托德，他已经过世了，九十几岁过世了。他这样说，对不起，他说基督徒要有向外走的心态，如能参与市政府的市民工作，参与学校的董事会，在急救热线当义工，在青年资源中心当辅导，在医院老人院做义工，帮助辅导少年犯，当寄养家庭，参与环保清洁工作等等，都能够让基督徒的光照到世上。很多新朋友来到我们教会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很有爱心，很热情，气氛非常好，他们都非常愿意帮助人，就是只要有人需要，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一定马上伸出援手 ，OK， 一定会有人挺身而出。所以我真的很感谢赞美神，因为这个是约翰一书里面说的，对不对？我们彼此相爱，神的爱就在我们当中，而且世人也是看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所以我们受到激励了。但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但是有这么多人不在教会里面。OK， 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福分。那些需要寄养家庭的小孩子，然后他们的父母可能连自己都管不好了，不可能会带他们去教会。那些在老人院里面很孤独的老人，去不了教会。想自杀的人，去不了教会。有太多的人深陷在撒旦的掌握里面，是需要靠耶稣的门徒去把他们拉出来。就好像耶稣不是在天上等着我们到他那儿，而是自己来到我们当中。好，或许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很困难，简直太困难了，我们根本做不到，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时间。 OK， 你说谁有这个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好，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第三章的后半段。好，我们刚刚读的是前半段，来，我们一起来读。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里讲到三件事情，是我们征战的武器。这些武器可以帮助我们抢救在撒旦手里的人。第一个就是圣灵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 OK， 就是这一节经文，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心里的力量，注意，不是我们的意志力哦。 OK， 不是我们的意志力，因为人的意志力是很薄弱的，就算是再坚强的意志力也比不上圣灵的能力。我们就是敞开自己，让圣灵在心里面做工。怎么让圣灵在心里做工呢？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已经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好，如果有人告诉你你要求圣灵，不用，圣灵已经在里面。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你就有圣灵住在你里面，所以不需要再去邀请圣灵。圣灵在你里面，只是你需要让他做工。 OK， 什么意思呢？只要自己的意思少一点，圣灵的意思就多一点。让圣灵做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惯性的一些想法收起来。 让圣灵来 take over。 就好像使徒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衰微在这边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虽然说翻成中文听起来衰微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在英文里面 He must increase, I must decrease， 就是神要多一点，自己要小一点。 OK，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个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都是很熟悉的一句经文，但是我这次研究才对这句经文有了新的理解。原来他的意思不是看他多么的爱我，而是原来他爱的不只是我。因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先讲的是什么？他先讲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一同为后嗣，一同得到神的应许。之后呢，又说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是完全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原本想的是一位爱我们的神，没想到他不仅爱我们，他还爱我们没想到要爱的人。他还要改变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接受恩典而已，还有能力成为恩典的管道。我们本来好像是竹筒饭，为什么我会用竹筒饭来做一个比喻呢？因为一端是开着接受米 OK 接受恩典，可是另外一端是关着的 OK。我们原本是像竹筒饭，另外一端就是竹节，但是神要打通我们的底部，让我们成为一个竹管子，让我们可以让恩典的河水从我们流到别人那里去，流到全世界去。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这句话真是不可思议。原来神除了爱我，也爱我讨厌的人，也爱攻击我的人，也爱那些不认识他的人，也爱那些因为穷困被家里卖去做厨妓的小女孩，也爱那些性别角色混淆的人，也爱那些流浪狗，也爱那些海里的鲸鱼，也爱热带雨林里面的树，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创造。创世纪里面说人带有神的形象，而且是有灵的活人，这让我们跟动物是不一样的。在造动物的时候没有说神吹了一口气 OK， 在造亚当的时候说神吹了一口气，所以他是有灵的活人。动物植物没有神的形象 OK， 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神不爱他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刚刚 Caleb 跟我同感一灵，他也在带诗的时候选了这一句经文。神爱世人，其实更好的翻译应该是神爱宇宙万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希腊的原文是 God loves， 我是用了英文哈 ，Ton Cosmon， OK， 也就是英文所谓的 Cosmos 这个字，也就是宇宙和其中所有的。神爱宇宙万物，而我们作为他的大使，代表我们要像神爱一样去爱他所创造的这些。因为神赐给人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治理世界，是不是呢？在我们有传福音的大使命之前，就已经有了治理世界这个工作了。可以说治理世界是神赐给我们人的第一个工作，传福音是耶稣升天之前给我们的最后一个使命，这两件事情都是非常的重要。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这就是我们之前不知道的奥秘。神叫外邦人跟犹太人同盟应许，也叫一切受造的同盟应许。到了时候满足，神就会更新一切受造万物，就好像他赐给我们复活的身体一样。有一些很爱动物的人，尤其是养狗的人，他们都会说，哎呀，以后不知道在天堂能不能见到我的狗，很难过，对不对？狗先死了。然后有些基督徒可能就是说天堂是没有狗的哈，因为狗是没有灵魂的，是吧 ？OK， 好，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新天新地里面 ，OK， 有神所造的一切，而且是完美的。神所造的一切万物，大自然也好，动物也好，植物也好，是神更新的。OK， 已经没有被罪污染了。现在的这个版本虽然很美好，但是还是已经被罪污染了。但是在将来神更新的那个世界里面是没有任何的 罪恶的污染。好，所以说将来先天先地里面到底会不会有宠物，这我们还是不知道的一件事情，有可能会有。好，第三件事情，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这边说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神成就，这是一个动词 OK， 但是中间有些形容词，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这是什么意思呢？英文里面说的就是 according to his power at work within us， 就是按着他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也就是说他借着我们做工，借着我们的心里面的力量外显成为可见的行动。保罗说这个奥秘是外邦人得到神的恩典，但是他也说了他就是福音的执事，他就是外邦人的使徒。神赐恩给我们，好，刚我们读到他在一开始就说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神给外邦人的恩典就是借着保罗，当然不只是保罗，还有其他人，但是神给宇宙万物的恩典也是借着每一个基督徒可见的行动，可见的行动去成就。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也要借着他的儿女传出去，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职分，有心里的大力，也有外在的行动，甚至可以说有心里的大力就有外在的行动。神拯救我们，呼召我们，任命我们，委派我们做福音的执事，而这个福音不只是来教会里面我告诉你圣经讲什么，这个福音就是神爱世界万物，而这个爱就是基督的救赎，透过基督的救赎来到这个世界上。神的爱跟基督的救赎是这么样的长阔高深，就算是给全世界的人也不会，就算是给了全海洋里面的鱼也不会不够的，给了全世界的黑猩猩跟北极熊也不会不够的，给了所有的海洋跟瀑布也是不会不够的。这些东西都是神所造的，用来彰显他的恩典的，对不对？这是圣经里面说的，我们看到所造万物就知道神的荣耀，而我们不用怕恩典给了自己少了，给了别人少了自己，不用怕这一个，因为神的恩典如果没有透过基督徒的去给予的话，就只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而已，非常抽象。神的恩典到底是什么？看得到吗？摸得着吗？可以吃吗？就像耶稣基督如果没有道成肉身，我们就不能得救，但是因为耶稣成为一个人，所以我们才能够确信他了解我们人所经历的一切痛苦跟软弱，他也有权利这么说，他了解。只有当我们透过行动活出耶稣的爱的时候，世人才能真正体会耶稣的爱。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人，那些为了工作而跟儿女分开的人，那些被虐待的人，被剥削的人，那些因为热带雨林大量开垦而失去家园的红毛猩猩，那些因为北极暖化冰层融化找不到地方上岸而淹死在海里的北极熊，还有因为海洋里面太多垃圾吃了满肚子塑胶袋而饿死的鲸鱼，他们都是神所造的，他们都是诉说神的荣耀，他们也是神所爱的。神呼召我们为全世界带来恩典，这代表我们的生活不再是以自己眼前的一点利益作为中心，而是以全世界的长远的福祉为目标。具体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以下要讲的东西不是来自于圣经，这可能是我个人的一点心得，给大家一点思考方向。什么叫做眼前的一点利益？比如说毒奶粉，为什么会有毒奶粉？就是因为这样节省成本哦，可以多赚一点。如果毒奶粉要多付一点成本，那是绝对不会有人去做的，对不对？就是因为比较便宜可以多赚一点钱，那么别人家的孩子反正不是我家的孩子，这就是眼前的利益。为什么有廉价劳工？ 因为大家都想要买比较便宜的东西，省钱过日子是没有错的。但是当我们想要多一点的时候，有时候是变相的在支持压榨劳工。反正劳工不是我的家人，为什么海里会那么多垃圾呢？因为抛弃式的东西很方便，用过就丢了，不用洗也不用带在身上。但是当我们懒得洗懒得回收的时候，就辗转成为地球的负担了。地球是什么？就是神所造，彰显他的荣耀。他看这一切都甚好，所以如果我们毁坏地球，是不是也毁坏了神的荣耀呢？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这就是神爱的奥秘。不只是我们和家人了，是爱所有人。不只是爱所有人了，还爱所有受造万物，完全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生活的相反。所以我们的生活哲学不再是以自己的幸福跟自己的便利为出发点，而是追求自己幸福的同时，常常想到我以外，我的家人以外的福祉。廉价劳工也是有神的形象的人，所以我们宁愿用多一点的钱去买重视产业伦理、实践产业道德的商家制造的商品。这个只要一点点 research 就可以知道哈，哪些是这样子的商家，哪些不是。最后让我用一个 小故事作为总结。好，真实故事哦，就是台湾有一个作家哈，一个基督徒作家，他分享他的儿子小时候是保姆带大的，然后这个保姆呢就是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妻，他们孩子都住得远，然后孙子也不在身边，所以他们就很无聊。那带这个小孩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就觉得生活很有目标。后来呢，那个老先生过世了，那个老婆婆就继续带这个小孩。那因为老伴过世，老婆婆很伤心嘛，所以就整天以泪洗面，要不是有这个小孩子，他简直生活无以为继。但是呢，这个老婆婆的腿不好，就是不能常带小孩子到外面去玩，那小孩子成天坐在电视机前面。 OK， 这个作家，这个基督徒作家跟他太太就非常的担心小孩子的发展，怕小孩子正值好动的年龄，可是没有办法陪他到外面去探索这个世界。这个时候合理的情况啊，符合逻辑的情况就是应该要换保姆。但是这对夫妻他们考虑到，如果把这个孩子带走，这个老婆婆会怎么样？她失去了老伴，如果现在再失去她生活的重心，她的精神跟情绪会受到什么样的打击？这个他们都考虑进去了。所以他们决定暂时不换保姆，他们觉得神的旨意不是要他们现在换保姆。那小孩子怎么办呢？天天祷告，祷告求神保护他们的小孩。后来呢，孩子到了进幼儿园的年纪，就顺理成章了，就进幼儿园，然后才不去这个保姆这里。现在这个孩子呢，已经上小学了，小二 ，OK， 长得又可爱又聪明，神真的保护了他。好，这不是我们一般人会做出来的合理的决定，但是这就是彰显了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可以的，可以保护这个小孩，可以赐福那个老婆婆。And then 这个小孩不会有任何的 developmental 的问题，因为神的恩典是跟神的能力是够的。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深到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深到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家人，深到别人可能会说我们傻。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请 Caleb 上来，谢谢，帮我弹吉他。